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因为玩游戏而没来得及写作业的小男子汉东东吗？他被妈妈发现偷玩了一个下午的游戏之后，东东感到非常的心虚。然而妈妈却没有大发雷霆，只是叫东东先洗手吃饭。晚饭期间，妈妈虽然没有批评东东，但始终沉着脸。吃完饭，东东趁妈妈洗碗的时候偷偷递过来两张小纸条，期期爱爱地表示了歉意。等处理完家务后，妈妈把东东叫了过来，母子俩坐在沙发上，心平气和地讨论了今天下午沉迷游戏影响学习的事情。经过这番谈话，东东也意识到了错误，当晚写作业时主动提出远离游戏。游戏事件一方面让我们了解到四年级的小学生对诱惑的抵制能力是很有限的，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游戏世界对东东来说是有趣的，令人好奇的，他对于新技术的掌握是那么的渴望，这都与东东所处的社会心理发展阶段相关。现在问题来了，自控能力差、好奇心旺盛是东东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的天性，在不扼杀孩子天性的同时，又要保证对孩子进行约束和教育，东东的妈妈到底是如何和儿子进行谈话的呢？套用上面提到的皮亚杰的理论，东东今年十岁，正处于具体运算阶段，这时候他已经不像幼儿园那会儿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他开始能多方面的考虑问题，理解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东东已经和妈妈拉钩约好了，自己只在中午玩一小会儿的游戏，下午要自己一个人把作业写完。妈妈信任东东，也遵守了和儿子的约定，一整个下午都没去打扰他，但是最后东东却没能守住约定。这个时候妈妈发现了东东的错误，却没有立刻进行批评，反而克制住了自己的脾气，只是无声地表示失望。十岁的孩子已经能够理解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很快能够将妈妈的失望情绪和自己玩游戏这个行为联系起来，所以他很快向妈妈道了歉。有了一个晚饭作为缓冲，母子双方情绪上都稳定下来，这时妈妈才和东东讨论玩游戏影响学习这件事。这里强调，妈妈是通过讨论而非单方面训导的方式和儿子对一个问题最后达成共识，这样更有助于东东自己认识到他的错误到底是什么，而不是大人简单地告诉孩子你错了，然后孩子屈服于家长的权威而不得不低头认错。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当孩子犯错时，父母针对孩子的心理特点施教，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人的发展从来就不是割裂的一个个片段，而是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家庭教育需要基于儿童青少年所处的心理发展阶段的规律来开展。美国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提出了人格的社会心理发展理论，